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繁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今天礼拜二，我们要进行的栏目是《圣经世界观》。《圣经世界观》，我们即将进入到第五课，主题是“世界出了什么差错”。确实，这个世界究竟出了什么差错呢？为什么人们在文明进步的同时，反而感到不快乐呢？有几点原因。首先就是期望值升高了，随着文明的进步，人们的期望和生活的标准提高了，可能以前被认为是奢侈品的东西，现在被视为是必需品，这使得人们感到不满足。另外也就是物质主义的比较，现在社会当中物质主义和社会比较普遍存在着比较。社群媒体的发达和普及，使得人们更容易跟他人比较，这种的比较往往导致了嫉妒和焦虑。另外，现代生活节奏快，竞争压力大，人们面临的焦虑也相对的增加。家庭结构和社会支持系统的变化，像是离婚率的上升以及单亲家庭的增加，也可能导致了个人缺乏情感的支持和归属感。今天的圣经世界观，郑牧师会详细的探讨其中的原因。今天的内容会提到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伟大的现代乌托邦神话到底是什么，起源于什么时代，在乌托邦主义的影响之下，罪变成了什么样的模样。以下我们就一块儿来听《圣经世界观》。
活出圣经世界观，创造天国新文化。不效法这个世界，心意更新而变化，明白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欢迎收听《圣经世界观》。
圣经世界观一，心意更新。第五课，这世界出了什么差错？世界观的四个基本问题：创造，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二，这世界出了什么问题？堕落。从这一刻，我们开始要进入第二个主题，就是堕落。第三是救赎，第四是复原。这世界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为什么会出现战争和苦难、疾病和死亡、贫穷、不公义和种族等等的问题呢？感谢主，不管你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都认为这些是个问题。其实如果按照进化论来讲，这些不应该是正常的吗？但是当我们是因为按着神的形象所造的，所以当我们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会认为是问题，因为这跟神的形象是不相吻合的。哥罗西书二章八节说到，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用他的哲学和虚空的绘画，不照着基督，而是照人间的传统和世上粗浅的学说，把你们掳去。当我们不按照神的方式法则去看世界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被世上的哲学和虚空的匮乏而掳去了。因为我们生于一个已经背叛了上帝的世界，而他的洪流不断冲刷着我们，这是我们的无法逃避的现实和事实。当我们 出生在这个世界，我们就发现这是一个已经背叛了上帝的世界。几年前有一个拉比写了一本书，叫做《当好事发生在好人身上》，得到很多的回响。书里面提到，如果上帝是全爱全能的，为什么不使用他的力量阻止苦难和不义呢？我相信这是许多人的问题，包括基督徒。当我们没有从圣经的观点来看的时候，我们就不晓得什么是坏事，谁是好人。到底人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呢？这个议题在几千年，孔子、孟子、荀子就有很多的探讨。但我们今天要从圣经的世界观和人类的理论来看。首先，我们从人类的理论来看这个问题。当人不相信有神的时候，就产生了一个伟大的现代乌托邦神话。乌托邦认为人性的本质是好的，并能形成一个完美的社会。而这个是从启蒙时代就开始的。这种乌托邦观点源于启蒙时代，那是西方知识分子拒绝了圣经对于创造的教导，而以自然是我们的创造者作为替代理论。人类起源于原始黏植物，并且自己发展成为演化的顶点。就像我们过去所提到的自然主义，接下来就是进化论，而这些起源于启蒙时代。当创造被取代为成为自然的时候，那一切就改变了。理性就取代了上帝，而人类的国度取代了基督教的国度。而且你可以看到整个历史学家就把这个基督教国度之后特别称为是一个黑暗的时期。失去和苦难的根源若不是人罪，那是什么呢？是环境的产物，无知、贫穷或其他令人不快的社会情境。既然是环境的产物，那只要创造较好的环境，就能够创造出理想的社会。所要做的就是改善教育、提升经济状况以及再造社会结构。这不就是我们每一次在选举的时候所看到的、听到的政见吗？但是由于对人类可能达到完美的自信，就提供了一个不计代价，企图使人成为完美的合理化基础。由于上帝不在其中，掌权者无需对任何更高的权威负责，他们可以使用任何必要的手段，无论多么残酷或强制性，来改造人们以符合他们对完美社会的看法。是的，当上帝不在其中的时候，很多好意就可以变成不计代价的好意了。乌托邦主义不可避免的就带来了自由之死。 William Barclay 是国家评论的创始人，这个杂志叫做 The National Review。 当很多好意是不计代价的时候，最终我们就带来了自由之死。其实整个疫情你不觉得也看到这样的问题了吗？因为当我们闭眼不看对人性邪恶的能力时，就无法建立道德界限以保护我们远离邪恶。我们都知道哈，有没有跟孩子说不要玩火，因为那很危险。但是如果我们不能说玩火是危险的时候，那我们就很容易玩火上身。而这些思想观念又是由一个人叫爱默生他在主导的，他是个人主义的拥护者。当个人成为主体的时候呢，其他的东西都是要被铲除的。他提倡人要自力更生，自我在寻求真理的过程中必须摆脱所有外部权威， 无论是属天的启示、教会、历史或传统。看到没有？当个人主义兴起的时候，这些教会、历史和传统都是要被摆脱的。爱默生宣布了一个新的世纪的诞生，人人为己，并被驱使去发现自己的一切资源、希望、奖赏、社会和自己内在的神性。至终，人就要变成神了。当有这样的思想观念，就看到不断的被发扬光大。在2013年的时候，《时代周刊》的杂志的封面是 The Me, Me, Me Generation。他提到千禧世代是懒惰的、自恋，仍然和他们的父母住在一起的世代。有本书叫做 Generation Me， 它是一个加州圣地亚哥的一个教授所写的。他不是个基督徒，但是他把今天这种自我中心、个人主义的问题描述的、研究的非常的透彻。但是因为他不是基督徒，他只看见了问题，但是他却没有答案。在书中，你看他的书名很有意思，他说：为什么今天美国的年轻人比以前更有自信、独断特权，却比以前更加悲惨？他提到，在这一世代的人从来没有认识过一个把职责优先于自己的世界，想到的都是自己。如果你问很多人说你人生的目标是什么呢，他的回答是你的感觉和快乐。当几年前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刚好有一位教会的年轻人高中生来我家，我就说：嘿，Johnny，来我的书房，我要问你一个问题。我就说：嘿，Johnny， What's purpose of your life？ 你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呢？他毫不犹豫的就说 ：Be happy。哇，我说这个书还真准啊！但是，如果我们所有的精神就是要让自己快乐，我们现在不应该更快乐了吗？但是相反的，他的研究中说到，因自我优先日益增长的趋势，导致无与伦比的自由，但它也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去独自承受，因为你要追求自己，也就自己去承受。这就是关注自我的缺点。当我们非常独立和自给自足时，我们的失望就会越来越大，因为我们没有其他的东西可以关注了。也因为这样，你看到为什么今天的青少年抑郁和焦虑的问题会这么样的严重，因为他们被错误的教导，当你要追求自我的时候，其实反而更不快乐。在他的书里面也特别提到说，有一个比较啊，就为什么过去的人经过了大萧条，经过了第一次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正过得比这个时代的人高兴呢？呀，你想对了，因为过去的人，他们不是为自己而活的。当你越为自己而活，反而更不快乐。这乌托邦的观点说到，你给我权利，我可以把它用来创建理想的社会。他说我们是良善的，但他解开了最严重的邪恶，他应许我们智慧的启迪，却把我们带入了黑暗。这样的观点很吸引人，可以靠自己的力量来创造一个理想的社会，但是他却没有看到人性的本质。在提摩太后书3:1-10内提到，你该知道末世必有艰难的日子来到，那时人会专爱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毁谤，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没有亲情，抗拒和解，好说谗言，不能节制，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好厌乐，不爱神。你看到这些都是一种偏差的爱，而且是一种专爱自己开始。 当然专爱自己就会爱钱财，就不爱良善，爱好言的字，甚至不爱神。这就是我们今天我们看到的问题的所在。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进行的栏目是圣经世界观。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听纪文慧姐妹所带来的诗歌《爱救了我》。
我曾身沉醉海中，远离平安之岸，误会中然堕落身，永远沉沦无望，但是沧海沉住在，问我绝望呼声，伸手海中救了我，我已安全，爱救了我。在世界漂泊，爱救了我，爱救了我，爱救了我。当我在世界漂泊，爱救了我。脱离徘徊，他是万物和主宰，人人尊他的名，永远做我的救主，爱的救主，爱救了我，爱救了我。当我在世界漂泊，爱救了我，爱救了我，爱救了我。当我在世界漂泊，爱救了我。
在世界漂泊，爱救了我。当我在世界漂泊，爱救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二，罪变成什么模样呢？罪一词的消失涉及对邪恶的责任分配的转变。当这个罪不存在的时候，这是人把它挪去的时候，责任就要转移了。其实罪就是得罪神，亏缺的神的荣耀嘛。但是当人类很聪明的把罪给拿去的时候，把罪所不再是一个罪的时候，那责任就要改变了。卢梭在这一方面也有很多的阐述，他说在自然状况下人性本善，只有在被社会腐化以后，人们才能变得邪恶的。你看到没有，又是环境的。在他的社会契约论里面提到，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又再次提醒我们人性是本善的，这个是环境造成的问题。他提到很多方面的束缚，家庭、教会、阶级和地方中这些社区，这些都是一种束缚，但是他却把国家提高成是一个解放者。通过摧毁所有的社会联系，国家将释放个人对了除了自己以外的任何事物的忠诚，每个公民都将完全独立于他的所有的同胞，并且绝对依赖于国家，所以国家就变成了来统管一切的。这种的观念就变成了解放政治，政治不仅可以成为创造更美好世界的工具，而且确实可以改变人性，创造一种新人类。这是有史以来国家首次被真正描述成解放者，因为他这样的思想观念呢，造成了现代的革命观念。其中包括了不仅是推翻某个特定统治者的政治判断而已，也是完全摧毁寄存的社会，以便从头开始建立一个新的理想社会。这种观念是非常厉害也非常可怕的，因为当你在摧毁一个寄存的目的是要建造一个新的更好的时候，你就不计代价的要去摧毁现有的现存的社会制度。很多过去历史上很有名的人物就是被他这个观念所影响的，其中包括罗伯斯比，这是法国大革命的主导人，马克思、列宁、希特勒，这些人都是受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的影响。所以你想象到，是的，思想会带来后果，而且非常严重的后果。人是良善的，国家只是个人意志的融合，所以国家永远是对的，总是倾向于公众利益。所以国家只是每一个人性本善的人融合在一起，所以国家都是对的。你会发现很多人都认为只要国家定什么政策呢，应该都是好的，因为他是为了公众的利益。从来没有像其他信念，像人性本善的信念那样可以杀死那么多的人，这是不是很讽刺呢？人性本善的信念反而因为这样杀死了许多人。卢梭的理想国成了解放者，将公民从恼人的个人义务中拯救出来，特别是他主张教养孩子的责任应该从父母身上挪走，交由国家负责， 这不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问题吗？每一种思想观念都是有人先提出的，特别我们今天看到在美国就开始承接这样的责任了，甚至是我相信很多时候我们教会不知不觉中也在做同样的事情，把教养孩子的责任从父母身上挪走，而揽到国家甚至教会来负责。加文在他的这个改革中的理论里面提到，人性是完全堕落的 ,total depravity。因为观念不只来自于思维能力，观念也反映了我们整个人格，我们的希望和恐惧，以及渴望和遗憾。罪影响了我们的心灵，也影响了我们的思考过程。没错，罪会影响到各个层面。当我们思想观念也被罪的影响的时候，我们就被这世界的神给迷失了心眼了。
谢谢郑牧师，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继续我们一块来听我需要有你在生命中这首诗歌。
哦，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走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哦，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
愿我们这一生彰显神的荣耀。今天的圣经世界观主题，世界出了什么差错，在下周会继续为您进行。圣经世界观的内容相当的丰富，我们提供了讲义，欢迎您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向芳华索取，让您可以边听边做笔记。谢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愿神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神坚立。我是芳华，我们下回相约在主里。
直到有时我仍会软弱，求你带